刘冰燕在他80岁生日时曾经说过，在80年的生命中，能在国内公开发表言论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9年，1979年到1986年，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在这9年间完成的。以一位肉体生命为80岁的作家而言，仅有9年的创作生命不可谓不短暂，但是在短短9年间，他以一支并未完全自由的笔挑战国内极左势力和腐败的官僚集团，堪称以一人敌一党，创造了报道文学这一特殊文体大放异彩的时代。如果说鲁迅的匕首和头枪是杂文，那么刘冰燕的机关枪和大炮就是报告文学。刘冰燕以笔端渗透感情的文学笔墨写新闻报道，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作者情不自禁的大声疾呼和严厉的追问。以西方新闻学的规范和标准来看，记者必须保持客观公正性，刘冰燕的写作不符合这样的规范和标准，但是刘冰燕的写作方式呼应了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法治崩坏，吏治混乱，冤案如麻，民众没有发声的渠道。他在文学与新闻的张力之间奋战，他在新闻检查制度和政治运动的缝隙中突围，人们视刘冰燕为青天，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沉冤得雪，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将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们拉下马，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找回失落的社会公正，希望通过他的一支笔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每当刘冰燕到地方上采访调查，人们便蜂拥而至。比如他在保县时，找我的人很多，早上一起床饭前就要接待一批人，上午再见一人或两人，下午晚上也排得满满的。宝县成了我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本书，每一位来客都是书的一页，无论是倾诉冤情或揭露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都引起我的兴趣。当刘冰燕受到最高当局批判，再也无法发表文章的时候，他应邀到大学演讲，大学生们将他当作心目中的英雄。再比如1986年11月27日刘冰燕到天津南开大学演讲，他写道，我看见台下实在站不下了，便问主持人叫同学们坐到台上来怎么样，话音刚落，潮水般的人就涌上讲台，一直坐到我的脚下。这样的情形1989年之后再也不复存在，大学变成了铜墙铁壁般的监狱，怎么能够容许像刘冰燕这样的反动分子到大学煽风点火呢？当然报告文学自有其题材和文体的局限，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刘冰燕的人妖之间，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等报告文学作品已经不可能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那样仍然拥有无数读者。平心而论，刘冰燕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他以文字介入社会所发挥的功效，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国家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正如评论家傅国勇所说，我想起了学生时代读人妖之间等作品时的血脉喷张，那里面浸染着他的汗水泪水和良知，他的文字不单是墨水写下，他的笔尖对准的是民族机体上的毒瘤，他那些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曾引起万千读者的共鸣，他锐利的目光看到了中国大地上的苦难，穿透了笼罩在民众头上的黑暗，他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许多权贵视他为仇仇，更多的普通民众把他看作亲人。尽管在中国的语境下，他只能说出 60% 的真话，但他确实已经极尽所能。在他那个时代，他说出了能公开说出的真话，攀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